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Jerome。上一集呢，我们邀请了客家小马，对客家的这个文化，还有在世界各地寻找客家人特别有热情的小马呢，跟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的东马这个地方，婆罗洲沙劳越这个地方呢，诶，他看到一些和客家有关的历史文化，以及呢除了这些之外很值得大家去的一些理由，还有一些很棒的推荐。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跟着小马到世界别的地方去。以后我们有时候旅行可以是去一个国家，可以是去一个城市，但是呢也可以是以一群人或一个事件或以一个议题为主题，然后跟着这个主题去旅行。那今天我们就是走这个路线，所以呢现在我们又要继续跟着小马的脚步，继续呢去探索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客家人，然后我们要来到另外一个国家。那在我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呢，先欢迎小马出场，所以来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小马。
Hello Jerome，Hello 旅行热炒店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小马。
耶、yeah, 欢迎客家小马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上。好，那上一集我们已经简单介绍过了，小马呢在旅行的过程中呢，诶，发现在世界各地原来都有客家人，那他因为本身也是客家人，那从小对这个文化呢，诶，也有一定的这个熟悉度，那这个后来就不知不觉成为他旅行的一个可以说是主轴之一吧。
对对对，应该可以这样说。
对，好，那所以我们这个顺序可以说是要由近而远嘛。上一集我们聊离台湾相对还是比较近的东马这边，沙劳越这边，那现在呢我们要稍微远一点点的，我们要来到哪个国家呢？我们要来到印度。
对，
印度也有客家人。诶，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说你当时是到印度的什么地方，你去寻找客家人的足迹？
印度其实有华人，但如果是扣掉大概近20年去那边的台商以外，那近期比较多是那种华语师资。那这大概就是近十来年左右的事情。那在古早以前呢，跟就是华人移民啊、下南洋啊什么这种有关的，印度华人聚集在加尔各答。因为加尔各答是以前英属印度时期的首都。
是。
对，所以当时的就一样嘛，原乡都是广东梅县。那他们有些人会去东南亚各国。那当时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到印度，因为其实加尔各答距离马来半岛也就没有这么远了。对，距离泰国也没有这么远。对，所以他们会觉得我再多一点点我就可以去英国工作的感觉。
就是离英国又更近了那么一 点。
他会觉得他就是想去英国打工。
哦，
因为那是英殖民的首都嘛。
了解。
对，所以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想法。那所以他们就来到了那个，因为以前都是坐船，所以他们就来到加尔各答。然后那边有一个地方上岸。对，那上岸之后就你知道那个华人客家人就不管什么籍贯啦，就很会农耕嘛。
是。
所以像英国人他在东南亚这些地方要经济作物，所以以前他们也是种那个甘蔗。
哦，
对，他们就跟英国人有一点像签合约，说诶，我可以带大批的华人啊，就是来这边帮你种甘蔗，然后教当地人怎么农耕之类的。所以最开始是这样子发展的。
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其实和我们之前聊东南亚的脉络有那么一点像，然后也是在大英帝国的体系里面，他们那时候缺契约劳工，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从可能原籍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广东的人，
对，
这些客家人就来到加尔各答这边。
对对对。
那你现在到加尔各答，你会看到哪一些东西，比如说有哪一些建筑或哪一些当地的文化呀、饮食什么，可以反映出说诶，这些人他们的客家文化就继续留在这一片土地上。
他们上岸的地方呢，像有个讲法叫做阿昭坡。
阿昭坡
现在你去看它就是算蛮鸟不生蛋的地方啦，那远远的有一些工厂这样子。对，但那里有一个共同华人祖先的墓，叫杨大昭的墓。
杨大昭，
那他其实未必是客家人。
OK。
那但是就是不管什么籍贯人，他们就认为他当时算是很早上岸，然后跟英国人 签约，然后说我要发展的一个、嗯、算是，如果说我们这边有什么开台族唐山族那边就是开印族
哦，开印族，
对，所以到过农历新年的时候他们扫墓啊、嗯、他们会去扫他的墓、欸、那算是一个共同的祖先、哦、然后临近大概步行20分钟有一个土地公庙、嗯、然后距离现在已经一两百年的历史了。那最开始是这样起来的嘛，那渐渐的呢，因为印度有种姓制度、嗯、所以牛皮啊皮革业这种不是印度人会做的工作、嗯、哼哼，可是英国的皮革其实还蛮有名的、嗯、所以华人呢就会去跟他们学这个皮革的技术、嗯、那在那边其实也不只只有客家，也有别的籍贯，所以他们渐渐的就会，某些籍贯的人会做牙医，嗯，有些籍贯就是皮革，有些籍贯就是吃的，然后纺织之类的都有、嗯、对，所以在加尔各答市区有一个旧中国城叫做宝市集，
宝市集，
宝贝的宝、嗯、叫波巴萨、嗯、那是一个老中国城，它算是蛋黄区、嗯、可是印度大家知道，就是大家想要印度不是比较脏脏乱乱嘛那确实就是那区真的比较脏脏乱乱，它现在虽然是地处核心地带，但是比较是比较穷一点的印度人住在那边、哦、
了解，
那但是隔一条街又是商业大道什么、欸、印度它就是这样啦、嗯、一街之隔一个转角就天差地远这样子，对，但是在那个波巴萨里面就有很多那个会馆一样哦、okay、又是关什么各省的会馆，最重要还有什么湖北同乡会、欸
Okay.
对，然后一些华人餐馆，
所以其实不仅限于客家人，
对对，但是客家是最大宗，因为后来客家人掌控那个皮革业，嗯，对，那做皮革呢会造成环境污染，
是，
所以他不会在市中心做，
了解，
那因此好几十年前的客家人他就移居到当时相对比较市郊的地区叫 Tengara， 然后中文叫塔巴，
嗯，塔巴，
他们就到那边去做皮革，那鞣制皮革会发那个臭味，所以其实那边的环境其实不太好，但是可以赚很多钱所以以前他们都是赚到的钱都换金条，然后会跟着咸鱼啊什么一起那个船只把钱
送回去，
送回中国、欸、那以前的客家人呢，他其实他就觉得他没有要当印度人，他就是来赚钱，
是
我要光宗耀祖嘛，赚钱回中国、
okay.
但可惜就是历史的变迁，所以他们最后呢就没有回到中国，他们就继续留在印度、
mm-hmm.
对，那塔巴又成为客家人专属的，你如果说旧中国城有其他籍贯，那塔巴 99% 都是客家，
都是客家人，
而且是广东梅县，
哇，
对，所以那边就讲着最正宗的广东梅县客家话、欸、然后在全盛时期的时候，塔坝然后还有旧中国城都有非常多学校，那尤其是塔坝它是用客家话教学，
哇，
哦、
所以搞不好那个现在是全世界就是数一数二的纯客语教学环境
在，但可惜就是那个就是一些问题，对，然后皮革业因为环保问题所以皮革也不能在那边继续做、
哦 okay、
因为城市不断发展，以前的市郊现在也变市中心了，
是，
所以政府就要求他们关闭皮革厂，不然就是你如果要符合环境一些规定的话你就要再去更远的地方、
哦、
你如果不想再搬，那你就是关闭皮革厂，
了解了解，
所以那边就没落、嗯、那长居人口我觉得可能只剩一两千人，全盛时期有好几万，对，所以这些华校都关闭了，现在已经没有华校了，蛮可惜的，
是，
对，全盛时期还有自己的报纸哦，
哦哇，
刊物然后什么都有，对，
其实我还蛮好奇那现在在那边看到的所谓的华人的面孔大概是怎么样，是所谓诶华人还是很明确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华人认同，然后比较少跟其他人来往呢，还是诶会和当地比较有比如说通婚啊或者是混居的这样情况？
通婚在确实比较少，但是大概在四五十以下的渐渐有，
OK，
然后更年轻一点的可能会有，但传统因为客家人大家知道还是比较保守传统、嗯、哼哼哼，还是希望你还是跟客家人结婚所以那个地方非常妙，就是 几乎你只要是看见就知道说这是谁家的孩子、
哦、
就是从小在同一个生活圈长大，
是是是，
然后互相会认识结婚，
嗯嗯，
对，所以你常常会听到他们说哦，他的表妹就是我阿姨的谁谁谁什么的，就是
这样
子的谈话常常出现在他们的对话当中、
欸、很有意思。
那你今天如果说特地去塔坝、啊、你会看到非常多的中华餐馆，
嗯，
对，那里面卖的是中式印度料理。
诶，中
式印度料理。我觉得像蒟蒻你应该不陌生，因为美国非常多。
啊、对，就一些地方有啦，对，一些地方。对，
加州就很多呀，
对对对对，
因为加州印度人多。
嗯，你这样讲突然想到，对，我家附近就有一些那一种所谓餐车，就是那种开着那种小货车在家路边卖东西，他们是卖所谓的 Indo-Chinese， 对。
这其实是一个菜系，但台湾人很陌生。你如果讲中式料理，他们就想到真正的中式料理。
对对，
那你如果说诶客家人做出来的菜，你会把它想成是什么？又
台湾的那一种，
又是客家小炒啊什么的。其实不是，它就是一个迎合，因为它是煮给印度人吃的，所以它是中式料理，但又要给印度人吃，所以它叫印度中式料理。
嗯、是是是，
这其实是随着客家人以及印度人在海外的分布、
嗯、
其实这个料理全世界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料理体系，它既不是印度料理也不是所谓中式料理，
对，也不是客家料理，
也不是客家，
但它的发源地就在
加
尔各
答。
对，那现在你去看呢，因为华人都是老板，所以都躲在家里打麻将吹冷气、
嗯、
你走在外面看都是印度员工
OK，
然后卖东西也是印度人，但是老板是华人，
老板是华人，
但你放眼望去你可能看不见那么多你想要看到，可是如果你看见一个华人像阿姨啊阿嬷啊那种，你跟他用客家话打招呼他一定非常高兴、
哦、
直接邀请去他家吃蛋糕啊聊天，
所以这个赶快学几句去印度的时候，
对对对，然后那边的招牌会写中文而且有非常像信仰也都合并，华人就是目标取向，所以什么神都拜。那因为加尔各答印度教最流行拜的是一个杜尔加女神，
杜尔加女神，
对、嗯、有另一个化身叫卡利，然后也有一个在就是塔坝那边会写中华卡利女神庙，就是用中文写、
哦、
我刚才讲的
中华卡利女神，
对，就是这样，然后有一个红色的牌楼
突然变得好像这个就是台湾的民间信仰了，但是这是在印度，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中文招牌啊，中文的写的庙啊，我觉得你在塔坝那个区域就用走的都可以看到、
嗯、
非常的有趣，
哇，真的是、欸、我想要深挖一下刚刚那个 Indo-Chinese 就是印度中式料理，能不能跟听众讲一下它中间有哪一些比较常见的菜色？
常见的菜色就是客家炒面啊，
哦、oh, Hakka Noodles，
对不
对？
对
对，我看过。
我跟你说，因为大家不是说去印度会拉肚子吗？那确实，那我觉得也不是脏的原因，我觉得是香料，因为我们吃的东西平常没有那么多香料。那如果你要预防这件事的话，我觉得你到印度，你就是先吃中式印度料理开始，
嗯，
就客家炒面、炒饭
，OK，
然后很奇怪的，就是因为外国人喜欢吃酸甜的，什么鸡丁啊什么的这种，你就从吃这些东西开始。让你的胃习惯嘛，然后接下来你再吃印度咖喱啊烤饼，我觉得循序渐进就会解决你饮食就是这个问题，
真的就是有一个这个缓冲区慢慢的转换过去、
啊、但我看非常多网络就是达人，印度旅游达人，他们就会对这些东西比较嗤之以鼻，说啊吃起来真的就是又不道地又这样我觉得就是嗯，对，你如果以吃中华美食的想法，那当然不道地啊，对，
那其实很有趣啊，就是这个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在这么特殊的文化还有历史情境下才能制造出这样的料理、
嗯、
其实是一个很值得去尝试，
对对对，而且在台湾农业社会就是有猪嘛，什么猪油渣啊什么这样，
对对，
当然很香啊，问题是在印度很少猪的东西
啊
不是穆斯林不吃猪而已，印度教的也不吃，
嗯，
所以它就是鸡跟羊、嗯、海鲜蔬菜素食，对啊，所以你说啊他没有猪油渣什么，你用这个标准去要求中式印度料理我觉得就完全不是可以混在一起讨论的啦，
也是啦，而且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仔细思考、
啊、
比如说北美的中式料理啊，或者是像我去加勒比海是那种加勒比海式的印度料理，其实它每一个都有一些它很有趣的故事在里面，那你喜不喜欢吃是一回事，合不合你胃口可以另外讨论，
对，
但是抱持着去欣赏不同文化融合的心情去看它们，其实我觉得是一种旅行体验很棒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循序渐进、哎、你再开始吃印度咖喱 就比较不会拉肚子了。
也是也是，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其实是个蛮不错，就对于想要去印度旅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个还蛮不错的诀窍啦。
而且这个东西到处都点得到哦，因为印度就是现在有很多连锁的餐厅、
哦 okay、
然后大那个购物中心里面的美食街，电影院里面的美食街几乎都有一档就是卖这种
okay,
什么客家炒面，你就去这里报道，你就去这里报道。
哎、欸，不错不错不错，好，这个分享非常好。
对，
好，那我们回到加尔各答后，那当然我们刚刚讲比较多跟客家有关的，不过能不能针对加尔各答这个城市本身，因为我个人一直想要去解锁印度，但是我还没有去过这个城市本身，一些比较它重要的特色，还有大家去可能会看的东西，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也顺便介绍一下？
对，像刚才那个 Bobasa、嗯、它就是早期的市中心嘛、
嗯、
它的不远处就有一条街叫孙逸仙路、欸、就是国父孙中山
孙逸仙，哇，
孙逸仙路那上面就有一个非常鼎鼎大名的泰戈尔故居。
所以泰戈尔故居是在孙逸仙路上面，就是印度的加尔各答中山路，各位。
对对对，可以这样说。你就因为那个泰戈尔是20世纪初期的人嘛，
是，
对，他是算是亚洲第一个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他知名度非常的高、
嗯、
对，那那个就是他就是那就是他居住的地方、
嗯、哼哼哼，
对，那这边里面可以参观，那里面不能拍照，但外面的庭院可以拍，但是里面的展品是不能拍，对，可是可以进去里面，就是泰戈尔故居。好，然后如果因为刚才有说嘛，这个地方就是英殖民的首都，英属印度，英属印度很大，其实包含缅甸，
嗯哼哼，
对，然后那个巴基斯坦、孟加拉，对，就是这一大片，对，所以那边就想就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那些大型的地标建筑，
嗯哼
哼，那最有名的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纪念馆。
哦、
对，然后还有像是那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桥，
嗯哼嗯哼，
对，然后他那里有一个很有名就是客流量非常大的火车站。其实这些你说是大山大景吗？其实也不是，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人文风景吧、
哦、是，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在加尔各答，你如果走这种英殖民路线的话，我刚刚说的都可以去看看、
嗯、哼哼，
还有什么印度博物馆，
是，
对，
了解，就是去看看那个以前大英帝国殖民印度的这个首都，所谓英属印度的这个泱泱首都的风景，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可能就是它世界遗产啊什么那些东西没有这么多、
嗯、哼哼，
所以去印度玩的人很容易都不会来加尔各答，对，那我自己也是因为我做这个客家研究，我是为了客家人，所以我特地就是要一直去加尔各答，
对，那也在那边看到了，其实还是有些值得注意的、啊、比如说你刚讲泰戈尔故居嘛，然后那一些历史建筑、
嗯、对，而且如果你对大吉岭有兴趣的话，其实你、
哦、从那边出发去大吉岭，
对，你从这边出发要去大吉岭，然后坐火车什么、
嗯嗯、
加尔各答是一个很好的中继站，
对对对，我们可以讲一下那加尔各答位置是说，假设好印度半岛是一个大三角形的话，那它是在这个半岛的右边的尖端那 边，
对对对，
就是算是整个印度你要讲东亚比较近的大城市，然后很容易飞到的其实就是加尔各答，
因为从曼谷区真的蛮近的、
嗯、
然后刚才说华人嘛，所以以前英国人他就要种茶、
嗯、
那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大吉岭阿萨姆、
嗯、
所以当时英国人也有意找了很多人，当然也包含客家人，到今天的印度东北、
嗯、
那边去种茶，所以那边有一些印度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印度东北上去就是锡金啊不丹，再上去就是、
嗯，
那个跟西藏然后中国的西南地区连接、
嗯、
所以以前也有一批是那个滇缅那边撤退的、
欸、
就是国共内战那个时期这样撤退到印度来，
哦，他们也有些人到了印度，
对，然后那里距离加尔各答也不是太远，可能开车两三个小时左右的地方、
欸，
有一个印度国军公墓，
印度的国军公墓，
对，它的维护经费我们国防部好像有支援一点，
对，印度国军公墓是指印度那边的中华民国国军的，
就是以前国共内战那段历史，
我都不想，
对，
就可以
对对对，
可以想象，只是没有想说哇，印度那边其实也有分到一块这样的历史，
也有，然后像我们那边有，当然我们讲是印度办事处啊，但就印度大使嘛，台湾过去的印度大使其实也都会去那边，就是算祭祀吧、
哦、
对，
嗯， 算是中华民国留在那边的一个痕迹啦，那现在还是有些责任要去顾它，所以也不是说已经完全没有连结了这样子。
对，所以这些都是比较冷门一点，但是是大历史、啊、大时代下面的故事。
对啊对啊，而且我就觉得说，当然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去印度旅行的主菜啦，但是你如果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那你可能路过它呀，或者是看到相关的事物的时候，就会有个感觉说，哦，原来
是
对，就是跟这
没错没错、
嗯。哇，好，非常谢谢这个小马的推荐齁。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个在加尔各答这边小马寻找到的这一些客家人，然后他们所留下来的食物啊，还有这个会馆还有学校这一些地方齁。好，那现在我们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我们要脱离欧亚大陆了，我们到美洲大陆的对，
会跑
美洲大陆上面也有客家人社群，这件事情很不可思议。那在哪里呢？在加拿大。来，小马，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你是又是怎么发现这个加拿大的客家人社群的？
我这边要先那个离题一下，我跟Jerome第一次见面就是我为了要去加拿大
哦，在路上经过旧金山，
然后我因为我旧金山有我表姐在那边嘛，
对，
所以我就先在旧金山待了一会儿几天，然后再去多伦多，然后我才跟Jerome见到面，
这样子，
对对 对,
對。
好，然后那时候我还问你我要去加拿大怎么样怎么样，你就跟我分享了一下开车要注意什么事情。
对,
對好，这个脉络是这样，就是前面提到那些加尔各答的客家人其实本来赚得盆满钵满啦那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印边界问题不断所以时不时会有冲突。
嗯，
那只要有冲突的时候，住在那里的华人就背负原罪所以华人这个时候他必须要选择他要继续留在印度当印度人还是回到哪里。嗯，那但是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你说要回到中国也不是太现实。
嗯，
对，所以有一些人就会来台湾。嗯，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从那边来的印度人，印度客家人，
印度客家人，
对，然后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那有一批人呢，他就是继续留在那边，然后就是开中华餐馆聘印度员工。那还有一些人就开始找第二个移民的地方。那最多人就搭上当时的政策啊什么，就是1970年代后期加拿大开始开放移民。本来加拿大跟美国一样有排华政策的，对，那但是就在20世纪末后期就搭上了移民政策放宽，加上当时1997前很多香港人要移民嘛，然后香港跟加拿大一样属于那个大英国协，对，所以可能就搭上了这班顺风车，非常多人就移民到加拿大。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去温哥华有去温哥华，但是绝大宗都在
多
伦多，所以我是顺着他们的脚步
OK，
然后从加尔各答到了多伦多。我要观察他们移民后在多伦多之后的生活是什么情况。
了解了解，
对
对
对, 对，
我记得我上次不久前去多伦多的时候，也有人特别推荐我要去那边找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 Indo Chinese food。
对对
对
对,
对，
那边很多，
对，我在那边也有吃到这个，我忘记我是点 Hakka Noodle 还是客家炒饭，但是对，其中之一啦。对，那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你在那边看到的是客家社群大概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我刚刚前面说他们这几千几万人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对不对？什么我阿姨啊，她的老公就是谁的表哥之类的就是这一种关系。你能，我觉得想象说，哇，他们从小到大在这个环境长大，当他们二次移民的时候到多伦多，同样的东西复制到那里去、
哦、
对，就是等于所有的人都移民到那里去了。
是，
对，然后可能有些人为了做生意他移民到加勒比海，比如说牙买加或更远的北欧瑞典都有，然后都开这些中式印度中式料理的餐馆但到了比如说春暖花开，比如说像多伦多夏天就是很好，
对，
就是聚会的一个时节嘛，那他们全部四海全部跑到多伦多，所以等于说这个环境它整个 copy 到了加拿大
OK 就他们本来在比如说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
对对，
然后这样的亲缘关系还有他们聚集的传统就直接搬起来，整个搬到加拿大去，
就整个搬到加拿大，然后你会发现一家人兄弟姐妹全部都在这边，那他们的生活非常厉害，就是多伦多的冬天也是很冷嘛，
是，
所以他们大概现在年底的时候他们就坐邮轮出去玩 就去玩个两个月，然后就差不多农历年就回乡去扫墓、哦、然后顺便到中国原乡，对不对？嗯嗯嗯，然后玩一玩之后大概到了三四月又在东南亚台湾、欸、什么泰国就近又玩一下、哦、然后春暖花开五六月又
回
到多伦多、okay、那是不是世界各地什么瑞典丹麦太阳更少的
对
那些国家他们又来这边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
好欢乐、哦、
然后每天就是在固定的一些场合聚会
是
对，所以他们那个非常奇妙，就是购物中心的美食街啊每天就有不同，我感觉像语言交换桌、
欸、
就是也不一定就是打塔巴客家也有别的籍贯的、uh-huh. 所以你可能这一桌是菲律宾的、oh. 这一桌是越南华人、
欸、
这一桌是就塔巴或其他，
你说都是客家人然后来自世界
不一定客家，但客家是最大宗、
okay. 最大宗
对，那你听就语言交换桌
okay, okay.
你就会猜出他是哪里来、
oh.
那像我的话我就会去坐到客家桌嘛，
所以他们在那边还是会你可以还是听到有很多人用客家语去交谈，
对他们全客语交谈、
okay.
他们其实未必会说华语哦
OK
英文，因为有一些老一辈他英文不是非常通、
嗯、哼哼
他就是用客语
哇
是主要的语言，你就会去侧耳倾听你今天要加入哪一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然后他们每天就坐在那个美食街，他只要有空的人你就会发现那个阵容会越来越大、
嗯、
到要快吃饭的时间人又开始走光、
哦、
然后第二天又继续来，然后又
所以我们讲的是老一辈，就是说他们比较有时间出去找朋友或者是去那个购物中心的美食街跟人家聊天，
对对对、嗯、
哦，了解了解，
对啊，年轻一辈就不会玩这个游戏了年轻一辈就是去上班啊，然后很多可能也嫁给白人啊什么，然后可能也不是那么会说中文，但是英文是一定很厉害啊，然后客家话，
那当地有比如说客语的学校啊或者是协会资源等等、嗯、
就没有了，没有当地有一些组织，那但是实际上运作不是像东南亚华人这么有系统、
哦、
就是有一个组织，但是那个空间其实没有特别去利用、
嗯、
那我看到是我觉得很妙，因为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很喜欢打麻将啊
我觉得在
很多
地方
的华
人都是这样
然后我说诶那好像一个人交五块十块加币就可以在那里打麻将、
哦、
我说那有一定是客家人，他说什么人都可以，
怎么都可以
嗯，我觉得非常有趣。
不过这样来看的话，也许这种以客语为主的交谈方式还有这样的社群，也许再过一代也许在那边就不太容易找到了，
对，所以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东西就很需要在他们还很蓬勃的时候你要去记录下来、
嗯、
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文工作者喜欢就是有一种热情跟责任感吧，就是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嗯、那当时因为我也有申请客委会的计划去做这些事情，当然计划钱很少啦，可能足够你买一个人的机票这样子、
okay.
对，也有一些影片，
嗯，
对, 对，
所以其实也是有很丰富的产出，
对，就是这些东西你现在不拍再过十年老人越来越凋零，其实你要再看到就没有了，我觉得很可惜，
对啊，就是有时候真的是要你要在那个时间点然后当那些人都还在的时候去，对，也许没有办法让它一直留存下去，但是至少诶我们抓到了这个时刻在这个地方有这样子的情境，我们把它保留下来、嗯、对
对对对，啊，顺道一提，因为我去的时候是六月嘛，然后当地的客家、啊、阿姨啊、伯伯们都很好笑，他说你来刚好我们有汉堡大会
啊，汉堡大会，
汉堡大会就是塔巴客家人主导，然后在一个公园租了一个大凉亭，
哎、
欸，然后每个人就他们就可能自己自发性说，我准备热狗，准备烤炉，
嗯哼嗯，
我准备番茄酱面包，哼。然后香肠就是汉堡大会、
哦、
然后还唱卡拉 OK 就是欢聚一个下午，90%以上的都是塔巴客家，
哇，
所以就等于就是整个印度塔巴 Kobe 到多伦多在这边开汉堡大会、欸、然后我觉得很妙是我觉得从老人家的口中说出汉堡大会蛮有喜感的，
对、啊、很特别，
因为通常会在中式餐馆一个圆桌聚餐吧，板豆这样子吧，结果竟然是办汉堡大会，
对，而且这个就是个很北美的文化，就是用汉堡或烤肉这样子的方式来做社交活动。
可是你要想，是一群客家老人，
对对，这就是更有趣。但是我想也是看到说，客家人在可以说他们韧性与弹性兼具，就是既有办法维护他们的社群，同时又可以吸纳别人的传统。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追寻他们的算是移民的步伐吧。对，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
好，那很谢谢小马这样两集跟我们聊下来后，那我觉得真的是丰富我们对客家人的认识，然后不只是台湾作为台湾的主要族群之一的客家人，也不是只有那些我们熟悉的菜肴，在不管是马来西亚、在印度或者是在加拿大呢，呈现的其实是不同的风貌。他们就像我讲的，又有弹性又有韧性，既有保存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但是呢同时在各地又展现出不一样的风貌来。那各位听众，不知道你听完之后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都欢迎用私讯 email 或者是呢在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上面呢来跟我们分享。然后如果有兴趣想要更多了解小马刚刚分享的东西呢，对，那我会把小马的他的各个创作的连结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面，
好，
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今天就再一次谢谢小马，谢谢各位听众，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